来不给他生儿女，上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
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女，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
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亚伯兰又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
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
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
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
耶和华的使者对她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她手下。
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
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他为人鼻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拉海莱，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第16章也是一卷很丰富的一章。在上一章我们特别读到神应许亚伯兰的后裔啊，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然后亚伯兰信神，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亚伯兰在15章的时候就得到神的应许，神还特别领他到外边去给他看，向天观看，告诉他他的后裔要这么多。我们知道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但是很多时候信心一定要经过试炼，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呢，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所以信心的路从来没有好走的，信心，一个真正相信的人是一个放下自己的人，一个真正相信的人是自己不做事的人，等候神来成就的人。所以在第15章我们就看见了耶和华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可是到了16章你就看见环境所显出来的完全不是这一回事，环境所显出来的常常跟神的话是相反的，为的是呢要让我们借着环境让我们信心被奠定。我想这一件事情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常常碰到，明明我们有神的话，但是环境所显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到底我们还要继续相信神呢，还是我们的眼睛就从神的面前转到环境呢？这决定我们接下来的后果。所以在希伯来书第6章12节特别告诉我们说，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所以你要承受应许，你不但有信心，你还要有忍耐，而且神的话 鼓励我们要效法这些人。所以信心的路不好走，而我们所走的路都是信心的路。亚伯兰就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走了这条路。我们所有因着信而成为他儿女的人呢，也同样要走这条路。所以现在亚伯兰在十六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在这边我们看见亚伯兰的危机。首先他有神的话，神应许他了，在十五章就讲到神应许他。那环境呢不印证，就撒来不给他生儿女。那现在有个危机，就是说旁边有一个夏甲。然后这边特别讲到夏甲是埃及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上次法老送给亚伯兰的。所以从世界来的啊，不管多好，迟早会变成我们的网络。所以在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信心的路不好走，有神的话环境并不印证。我们常讲说如果有神的话环境又印证，这个路就很好走了，但常常不是这样子啊，常常是有神的话但是环境就正好相反。这就考验我们到底我们的眼睛是不是还留在神的上面，神的面前，还是我们转到环境上去。什么时候我们依靠，我们转到环境上呢，我们迟早就要掉落下来。结果第二节就说了，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我们这里看见撒来说话了啊，撒来对亚伯兰说话了。撒来说话的原则就是夏娃出头的原则，也就是所谓的女人出头的原则。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站在夏娃的立场或撒来的立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想法出头的话，这就是撒来现在说话的原则。当撒来在提议的时候，就说出了人想要靠着自己来帮神的忙，来成就神的旨意。你看后来总是带来麻烦。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人出头越过神来出头的话，我们做的事情，你看即使我们的动机再好啊，我们的手段再高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表面上那个结果也不错，但你看见后来的结果就是苦果。所以这个原则不仅撒来对亚伯兰在这里说造成了后果啊，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一直不能够自己出头。但是我们也晓得话很容易说啊，道理也很容易听，但实际上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所以借着读神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提醒我们啊，有的神允许我们失败，但神借着这个失败呢来提醒我们，经过多次的失败以后，我们就能够转回来，能够完全相信。所以你看亚伯兰虽然有失败，但最后他得胜了，成了信心之父。那撒来对亚伯兰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他就说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是耶和华做的事情，就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是出于耶和华的，那我们的态度呢应当是怎么呢？我们态度是应该服在神的手下，而不是出意见。换句话说呢，我们应该是满了感谢，满了敬拜，然后就像主所说的，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应该谦卑，事实上我们不是该出主意，我们反而是应该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应该等候，我们甚至接受。但是我们不能等，不能接受，我们帮神的忙。所以他说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这里因他得孩子 在原文就是被建立，被建立。因为撒来一方面他好像是在帮神在做事，实际上是为了他自己的原因，他自己要被建立起来。因为当时的背景，如果一个妇女结了婚的妇女不会生孩子，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所以他觉得他在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那现在呢，神既然应许亚伯兰，而他自己又不能生育，他只好帮，就帮神的忙，可以让自己能够被建立，自己能够抬头。所以你看，你看人很诡诈，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上是帮神的忙，其实是为了自己。然后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亚伯兰信心的危机，首先是有神的话，神的应许，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见环境不印证，然后呢旁边有一个下家，然后这时候呢又有别人在话语上的建议跟印证，人家出主意了，有弟兄姊妹出主意了。最后呢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因为他觉得这个时候他还能生，表示他自己还有力量，还能做，趁着还有力量赶快做。所以这些就带进了信心的失败啊跟危机。所以从这简短的几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现在危机是临到他们。当然对神来讲这是一个试炼，但对人来讲呢却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一个信心的危机。真正相信神的话应该是停止自己一切的活动，如果你相信了你就不做了，你那会你在那做就表示说你还真的不相信。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生命中常常碰到的事情，我们实在是说有神的话我们也愿意顺服，但是你发觉肉体不能等，肉体不能等。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呢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你知道十年真的是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想我们很多的祷告都超过十年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做的越大的工作常常等得越久。事实上神不只要他们等十年，我们又读下去是二十几年，对吧？神要让他们等二十几年，但是你看一方面你说肉体呢还蛮会等的，等了十年了，但另外一方面呢肉体没有办法等到等全神的计划到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把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所以亚伯兰接受夏甲做妾，这说出了一个原则，就是人要靠着自己的办法来成就神的旨意，来帮神的忙。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帮神的忙啊？这就是亚伯兰娶了夏甲的意思一样。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就是娶夏甲。然后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六章啊，这一章如果要把它解开来的话呢必须要用新约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光是看十六章的话只是一些好像表面的一些历史故事，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说借着保罗的眼光，他属灵的眼光，他把我们十六章解开来了。他解开的地方就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好了，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看。然而 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啊，等一下你就看见了，就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按着血气生的，所以你看，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我们知道那使女是指的夏甲，自主之妇人我们知道是撒拉，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那是指的以撒。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提到了两个人啊，一个是使女，一个是自主妇人，他们所生的孩子呢，一个是按着血气生的，一个是凭着应许生的啊，他这都是比方。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新约的眼光呢，我们只是看到一个历史的故事，但是你有新约的眼光，你看见原来这两个妇人是两个约啊，讲到两个约，一个约呢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所以你看到一个是代表西乃山，西乃山是颁布律法的地方啊，所以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就是夏甲。所以夏甲呢是代表这个约，是代表律法，所以在律法底下的人呢都是为奴的。而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啊，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在这里提到了亚拉伯的西乃山啊，你在别的地方很少看到，就是说亚拉伯的西乃山，在这边特别提到亚拉伯。为什么呢？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十七节啊，这是讲到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啊。我们多读一点好了，这样我们会比较清楚。我们从十一节，第一章十一节开始看起啊，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一节开始看起。他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但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士，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得到启示以后呢，他没有与属血气人商量，他得到启示以后呢，他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先做使徒的，他唯独往亚拉伯去。他在亚拉伯一待就待了三年，你知道？如果我们看第一章，我们不一定知道亚拉伯在哪里。然后到了第四章，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亚拉伯呢是他去到了西乃山。换句话说，保罗他得到了启示，他再回到了西乃山，为的是怎么样呢？他把他从前所读的那些旧约啊，用新约的眼光再重新看一遍。从前的旧约是按着他的遗传所领受的，那现在呢，他凭着耶稣基督直接给他的启示，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保罗的心里，就借着这件事情呢，他有了新约的眼光。在那待了三年以后，他就看见原来这两个人是代表两个约啊，所以他说呢，这下角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我们在这里的耶路撒冷是特别指的犹太教说的，对不对？因为犹太教他们落在那旧约的捆绑底下，所以他们的儿女都是为奴的。所以所有呢犹太教在当时他们的基督徒里面来讲呢，来看他们都是为奴的。所以那时候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呢，他们还是落在犹太教中。所以保罗说这些人就是耶路撒冷的儿女啊，是为奴的。不仅这些犹太教，其实今天我们很多我们神的儿女啊，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基督教 也是在律法之下，也成了为奴的。他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我们知道这在上的耶路撒冷，一方面是指着我们将来新耶路撒冷说的，当一方面就是指着我们现在的教会，新约的教会。他因为经上记着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喜，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我们知道这句话呢，它是引用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那时候，就着犹太教来讲呢，他们有就信，就是我们所谓的犹太教，在就业的时候，他们是很多的，他们有很多的儿女。但在那个时候呢，神的教会就好像这不怀孕、不生养的，他们这样的人，因为不会生养，所以好像没有丈夫一样。但当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以后呢，我们知道经过了五旬节，教会就诞生了。这时候的教会就好像从前的那些不怀孕、不生养的，他说你们现在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们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所以就字面来讲呢，现在基督徒确实比犹太人更多啊。但这些人呢，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的，做儿女。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两个妇人代表两个约啊，一个是在律法底下是为奴的，因为他们被律法所捆绑，他们的特点呢，就是说想要靠着自己来讨神的喜欢，想要靠着行律法来满足神的要求，这就落在了一个为奴的光景里面。但今天新约的儿女呢，就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呢，我们就凭着神的应许，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来享受他的恩典。所以加拉太书第四章就把我们刚才所读的16章呢，其实把我们解开来了。所以虽然在讲这些历史，但实际上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代表两个约。到底我们今天是活在夏甲的里面呢，还是活在撒拉的里面？我们到底是想要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满足神的要求呢？我们到底是想要靠着行律法来得神称义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为奴了，就是夏甲所生出来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如果真的凭着信心等候神的应许，我们就是撒拉的儿女。所以这个原则，我想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知道，当神在创世纪15章不但给亚伯兰有应许，事实上神跟他立约我们上次特别多了，他跟神跟他立约，而且神跟他立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15章特别提到他的立约就是娶了3年的母牛、3年的母山羊、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把这些每一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这当时他们立约的情形。你把这些动物拿来把它切开来然后立约的人就从中间立走过去。可是我们看见当亚伯兰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昏睡过去了，所以实际上只有神经过了肉块。换句话，这个约是神自己要负责，他没有人要负一点的责任，人要做的就是相信就好。所以我们看见有在日落天黑的时候，有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那这代表神好像云柱火柱，神从那边经过了，神已经立约了，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了这些地了。所以亚伯兰还在睡觉，其实他就已经得到这个应许，这就特别告诉我们这个应许是一个恩典并不是律法。但是也告诉我们，有冒烟的炉代表了你这个人必须要被炼净，要被剥夺，也烧着了火把告诉我们这有真实的亮光。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这个约要成立 我们人不需要做什么，神要做，但是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神要做炼净跟剥夺的工作。所以你看，这就造成了好多的困难出来。那我们讲到炼净跟剥夺，有时候我们讲多了好像不需要付太多的代价，我们好像都懂了，但是我们真正被炼净的时候，真正被剥夺的时候，那真是痛苦啊！但神为什么要借着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啊，我们的肉体常常出来，所以神必须要来炼净，炼净之后才来带进了那个启示，带进了亮光。那怎么样能够得到亮光呢？我们知道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对不对？在诗篇119篇告诉我们，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但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啊，可能更准确，就是神的话一进入就发出亮光。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话被解开来，我们觉得哎，真的是亮光。但这个亮光为什么对我们没有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是魂里面知道。所以那句话真正的翻译，更准确的翻译，神的话一进入，一切进来，而且它真的是把灵跟魂分开了，那才是真正的亮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再次说到，当这里有神的应许，然后看见环境上来看好像神的应许不像能够成就，因为他们都已经老了，不像能够成就。这时候因着撒来的建议，亚伯兰就接受了夏娃、夏甲。我们看见亚伯兰没有等候神，没有等候神，他认为他能够靠着自己能够帮神的忙。我们知道神是立约的神，神也是应许的神。神如果是立约的神，神是应许的神呢，神不需要人来帮他，让他的约能够成立，让他的应许能够得到应验，神不需要。但是人呢，常常不懂，人想要帮，就人带出来的东西呢，结果产生了不但没有帮神的忙，反而造成很多的困扰，很多的难处。按照我们生命的经验来讲呢，我们叫肉体来等待，肉体没有办法等待啊。我们希望肉体能够等待，但是我们这个肉体代表我们自己的天然，我们想要等待，我们也愿意等待，我们等待不就是没有办法，就造成了更多的难处。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允许亚伯兰经过这个失败，神有的时候也是允许我们经过这个失败，好让我们对肉体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更厌恶它。所以一次两次的神允许这样子啊，为的就是炼净我们，就是剥夺我们，这是冒烟的炉。所以当我们这些过了以后，你就发觉有亮光了，你有启示了啊。所以活在肉体里面，你没有亮光，没有启示。好，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亚伯兰与夏甲同房，说出了人要借着律法来满足神，讨神的喜悦，成就神的旨意。这说到亚伯兰与夏甲同房，那夏甲就怀了孕，这就说出了肉体产生的功效，肉体产生的功用。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发动肉体产生了一些结果，这就是夏甲怀的孕。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常常看见我们与夏甲同房，夏甲也怀的孕啊，产生很多的苦果。然后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啊。所以你看见凭着肉体所做的呢，到后来就是受羞辱，被小看，被轻视。所以现在他出的主意就反过来了，他受了羞辱啊，这就是肉体啊。什么是肉体出主意的时候，看起来不管当时多合理，多能够帮助神的忙啊，实际上呢，你看见到最后你就被羞辱啊，被轻视。但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我们有孕啊，什么时候我们容易小看人家。你知道这个有孕就代表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知识， 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我们常常看不起人家没有这个知识或没有这个经历的人，所以这也说出另外一面，你知道，提醒我们，我们何等容易觉得比别人强。然后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委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我们知道夏甲小看撒拉啊，这也是神允许的，因为神允许他啊，要让他学功课。可是撒来呢，他没有看到他应该学功，他不觉得他自己有错，那这也是我们常常的问题啊。我们反而觉得呢，受委屈，是好像是我做的对，我反而受了委屈。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而且呢，他还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啊。换句话说，我们常常呢，借着神来称义自己啊。我们只看到别人的错，我们不太容易看到自己的错。撒来的问题就是说呢，他没有看到自己犯的错误。他实际上来讲呢，他应该谦卑他的自己啊，等候神的拯救。那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犯了错以后，我们就想办法用自己的办法来补救。但是如果我们犯了错，其实神允许我们犯错，我们犯了错最好的态度是什么？犯了错最好的态度呢，就是伏在神的手下，等候神自己来拯救。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所讲的，他要我们勿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神就要使我们升高。神很容易赦免我们，但神要使我们升高还要等一段时候，所以要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伏在神的手下，等到神管教的手过去了，他自然会让我们升高。所以我们应该是伏在神的手下。撒来没有看见自己的错，他应该是伏下来，他应该等候神来拯救，但他在这里好像在那里伸冤啊。结果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不但没有服下来，这我们的观点，不但没有，我们常常苦待别人，你知道，我们的办法是苦待人家啊。我们办法不是服在神的面前，不是等候神的自己来拯救。结果我们看见撒来就逃走了。那在这一大段里面给我们看见啊，肉体真是不能等待，人很容易伸出自己的手来帮神的忙。这在我们个人的经历这样子，在教会整个团体的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来看乌撒的手，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段历史，但我们再重复一下啊。我们来看撒母耳下第六章，撒母耳下第六章第六章，他是那时候大卫已经做以色列的王了，而且呢他已经拿下了耶路撒冷，而且接着他打了几次很重要的胜仗。这时候呢，大卫的心实在是爱神，他想要把神的约柜运上来，所以在第一节，大卫就聚集，又欲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就聚集了好多的以色列人啊。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所以大卫不仅是自己要把神的约柜运来，他还带了好多人去，因为他觉得这是很慎重的事情，他盼望所有的人都跟他一起来参与。那他就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了。这巴拉犹大呢，就是基列耶林啊，基列耶林。 如果我们读历代志上十三章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就这个巴拉犹大就是基列耶人啊。他将神的约柜运来了，其实约柜就是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跟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呢，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根的禾场，因为流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这一段历史哦，我们都了解，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还常犯同样的错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了解，但我们不是真正的了解。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的话，今天我们不会看到教会里面还有那么多同样犯同样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这里他特别讲到啊，第三节他说他们从亚比拿拉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用牛车在那托运。根据律法啊，根据如果我们读民数记的话，民数记第四章前面一大段在提到这个事情啊，我们不去读了。那你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说，第一个约柜一定要是用抬的。第二个呢，你的手绝对不能碰这些圣物，你碰到这些圣物一定要死的，啊，在民数记那边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可是我们知道，当约柜被掳的时候，非利士人是给他放在新车上面，但神并没有击杀他们，因为他们不懂，他们也没有这些利未人教导他们。但是现在呢，大卫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没有办法容忍，因为在神的眼中呢，这律法已经给了他们了，哎，他们也有利未人在那，他们应该是懂的，可是他们仍然是照着非利士人的方法放在牛车上。你知道大卫他们要迎接约柜回来，他们的心是对的，他们的利益是好的，而且他们也在那里乐器这样作乐跳舞，在那里赞美，这都是好的。可你发现就是说，当流失前蹄的时候呢，乌撒用手扶约柜反而被杀死了，所以这件事情让大卫觉得非常的害怕啊，惧怕。但今天大卫惧怕，但很多人我们还是不惧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那约柜是特别代表神的见证，神的同在。我们人为了要有的时候要维持神的见证，我们常常就伸出了我们的手出来，我们说我们的心是对的，我们的想法是为着神的，我们也在这里赞美，在这里做。但在神来看呢，他约柜是抬的，是在肩膀上的，这不是用，这问题不是在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教会太，这个聚会太冷了，我们人的方法就出来了，我们要让它活一点，我们就想出各样的方法，我们觉得好像传福音，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子用光用神的话不够，我们就用很多其他的方法要得到很多好效果出来。在人来看，我们是为着神做的，但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呢，这是乌撒的手，神没有办法容忍。所以今天这件事情可以说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不知不觉就伸出我们肉体的手出来了，就好像乌撒的手出来了，我们也觉得我们说的方法是对的，但是神不要，神情愿他的约柜摔得粉碎，神不要人用自己的手来维持他的见证。所以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很同情乌撒，我们实在很同情他，我们觉得他们的做法也是对的，但很奇怪，你从神的眼光来看，这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否则的话我们得罪了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乌撒的手，我们盼望就是说，再一次我们借着读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看见肉体的手出来，我们就要特别的认识这件事的严重性啊。所以我们特别来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看第七节，创世纪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水泉旁遇见他。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特别提到耶和华的使者，这是个专用的名词啊，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到后来我们可以看见第十三节，他就讲到夏甲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所以你看见没有，前面是讲耶和华的使者，第七节讲耶和华的使者，后面讲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我们新约的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所以你看为什么一方面称他的使者，一方面是他自己呢？因为使者是代表受差遣的，我们主来的时候他就讲到他是受差遣的，受差遣的就是使者。所以耶和华的使者是讲到我们主说的，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了他，就是遇见了撒来。你知道在前一节讲到撒来逃走了，在我们的想法撒来逃走了最好了，你知道吗？大家都欢喜啊，夏甲，对不起，夏甲逃走了，大家都欢喜。那很多时候我们造成了一些后果以后，我们自己方法解决掉了，我觉得最好了，皆大欢喜，你知道，我们欢喜，神不欢喜。所以你看见没有，神没有让他走，神还把他找回来，神不但把他找回来，神还祝福他。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知道神是要管教他，要炼净他们。所以神不让我们那么快就让他过去。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我们从我们的经历里面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失败，我们想赶快把它解决掉就算了，盖住就算了，大家皆大欢喜，神就不让这些事情过去啊。神不但不让他回去，还是把他找回来，神还祝福他，让他活得久一点。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就知道了他们学很重的功课。当然神管教的时候是出于爱啊，神要炼净他们，因为神要把他们做成神的器皿啊。只有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的路上水泉旁遇见他。这个苏尔呢，我们知道是一片旷野啊，是靠近埃及那一带的一片旷野，就在水泉旁遇见他。你知道每一次我们遇见生命的主，我们都可以得到活水的供应啊。你遇见主的地方常常是水泉的旁边。我们的在这一生就好像在旷野行走一样，那旷野的代表就是沙漠、干旱、无草之地啊。但是感谢主，我们就是在水泉旁遇见他的。什么时候我们遇见他，就有活水的泉源供应我们。然后第八节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你看神对夏甲说话啊，他用的字很特别，他没有对他说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他特别讲了那么长的一句，为什么？让夏甲知道你是使女，你应当是伏在人家权下的，你不应该随便逃出来的。所以特别提醒他是使女，他是人家的使女。然后他也问他的话也很特别，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当然我们的神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了，但神特别问他，就让他想起来啊，你从哪里来呢？你是从人家的权下出来的，权柄下出来的啊。你虽然逃离了人家的权下，你还往哪里去呢？你虽然逃离人家，但你逃不过我的手，也就是说呢，你还是在神的权下 然后夏甲就承认了，他说我是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的，他承认他是在人家的祖母面前，他承认他是在人的权下。那这很重要，你知道我们要认识啊，我们是在人的权下，我们才能认识我们是在神的权下。如果你不认识这个的话呢，你就不愿意服。所以很多时候像有些姊妹跟我讲，曾经提过，你知道她谁都能服，她就不能服她老公。她说为什么呢？她说真的各方面都太差，属灵也不行啊。那我就想，真的神，难怪神要把你放在他的下面了，对，就是在学习这功课。那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人，你知道我们在，譬如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我们看到这个上司实在是差，真的是不行。
阿门。
但是我们又在他下面，你知道，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这样的一个老板呢，我们服不下来。但如果我们看到他上面还有一个神在管你，原来我们是在神的手下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服得下来。所以神在这里对夏甲说的话，就让他认识什么叫权柄。感谢主，夏甲也承认，我是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服在他手下。所以当一个人认识了权柄是从神来的时候，哦，他就服下来了，他就服下来了。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讲到权柄，讲到认识权柄的事情。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看见第五节看到百夫长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啊。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病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样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你看这个百夫长啊，是一个很特别的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其实是预表外邦人说的啊，是特别。你看第八章前面这一段呢，是讲到大麻风，大麻风是指的犹太人说的，他们不认识自己。这个百夫长是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特别指的我们说的，进前来求他说啊。所以一个外邦人要蒙恩呢，你必须要进到主的面前，你必须要来向他祷告，向他祈求。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他不是为自己求呢，所以你看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是为他的仆人求，你知道很多时候是仆人为主人求，很少主人为仆人求的。所以这个人是站在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地位上，害瘫痪病躺在家里。你知道我们外邦人都是，其实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瘫痪病，我们是人说不能行的人，就瘫痪啊，甚至疼苦。所以他为他的仆人在，但耶稣说我去医治他。你看他没有求主去医治他，他只是到主的面前去把这个病情带到主的面前，主自己说我去医治他。所以主不但是他愿意，他也肯啊，他也能。那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呢？因为他认识，他说我在人的权下。所以一个人认识他是在人家的权下的人啊，通常呢他也认识他的兵是在他以下，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肯服上面的权柄呢，所以我们下面的人就不服我们。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所以他能够说，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他也就去做。所以你看见他不仅是带兵这样，带他的仆人也是如此。所以耶稣就稀奇，没有人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过。所以今天认识神的权柄啊， 常是借着认识人的权柄来的。所以一个不服人的权柄的人呢，也不会服神的权柄。如果说一个服神权柄的人而不肯服人的权柄呢，他也不服神的权柄啊，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祝福夏甲，祝福夏甲，祝福夏甲的条件在哪里呢？就是你先要顺服。所以顺服带进祝福，顺服带进祝福。结果呢，他说他的祝福是什么？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所以夏甲的后裔呢，极其繁多，不可胜数。这说出什么啊？这就说出了今天伏在律法底下做为奴的神的儿女非常的多，极其多，不可胜数，你知道吗？因为这是夏甲的后裔，夏甲的后裔是凭血气生的，也是代表呢，就是说我们是落在律法底下的，我们常常是靠着圣灵入门，要靠律法来成全，所以这是我们就看见他后裔极其繁多，不可胜数，并说呢，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叫起名叫以斯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代表我们前面刚才读的加拉太书第三，代表从血气生的啊，从血气生的就是以实玛利，但你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耶和华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苦情他都听见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苦没有人知道，最少神知道，最少神知道，因为耶和华是听苦情的神啊，耶和华是听苦情的神。我们人最大的苦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对不对？所以不是说神没有听见，神也听见了，神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肉体，所以神就兴起什么万事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可是我们常常不把它当益处，所以我们在那抗拒，对不对？神知道，所以基督徒的一生啊，各样的事情的发生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如果我们一根头发神都数过的话，何况我们所遭遇的任何事情呢？如果我们是抵挡去抗拒呢，我们就不明白耶和华是听见了我们的苦情。如果我们站在一个顺服的立场，结果耶和华借着这些事情，因为听见的缘故，他就借着这些万事来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就到时候我们就发觉了，我们能够脱离这肉体的捆绑，哦，我们能够在灵里面自由，活在神的面前。然后讲到这个以斯玛利呢，神在这里有预言，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啊。所以从血气生的，或者说我们的肉体呢，就像野驴。野驴我们知道是很野的，是脾气很大的啊，很坏的，然后很喜欢跟人家争斗的。野驴呢也不喜欢跟人家合群同居，也不喜欢受约束，总喜欢照着自己的意识行，这些都是野驴的特征。那这是讲到从血气生的，也是讲到我们的肉体啊。如果这个肉体没有受对付呢，他就喜欢打人，你知道，他的手要攻打人，打人的结果是人的手要打他，所以肉体总是带进肉体，对不对？所以后面就讲了，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个东边呢，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住在众弟兄的对面。所以你就发觉呢，肉体常常是跟圣灵相对的。所以肉体总是住在弟兄的东边，总是在跟圣灵相对的。 然后夏甲就称，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夏甲看见了神以后呢，他说了这话。我们知道在当时呢，他们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读圣经，其实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到，当时他们觉得碰到了神的后果就是死。你读四世纪有看到他们同样的情形，他们觉得见到神而没有死就很诧异。所以下节就说，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觉得他看顾。他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夏甲在这里遇见了神，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夏甲遇见神，就说出了律法所带出来的乃是神的所赐。因为律法只是训蒙的师父，是引人到基督那里去的。所以夏甲遇见了神，就属灵来讲呢，就是律法是引人到基督那里。我们知道律法本是属灵的，你如果把律法的十条诫啊，把它摊开来看，我们就只看到神的所赐，讲到神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因着呢，他是这样的神，所以他盼望属他的人呢是活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十条诫呢放在两块法板上面啊，一部分是特别代表神的所赐，另外一方面呢是代表我们属他的人应该表现出来的那种光景。所以你就看见你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位神的话，你就应该是这样活出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主耶稣曾经把这个律法浓缩成两句话，因为律法本身啊，如果你按照字句来看是这么多条文，但律法的字句背后有个灵在啊，所以律法的灵呢是其实就是两句话，就是两块法板所代表的。第一块法板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另外一块法板所代表的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是律法。律法呢只是训蒙的师父，律法是显出我们人的不能。当我们不能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我们不能靠律法成义，这时候呢就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所以在这里夏甲也遇见了神，就代表律法只是引人把神的所赐引出来，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这井呢名叫皮尔拉海莱啊，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我们知道比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井的意思啊，如果你读民数记的话，你看见他们有挖出来井叫比尔啊，所以比尔原文的意思就是井。那拉海莱呢，拉海莱这个字就是指着看顾人的神啊，是永活的神，就讲到看顾人的神是永活的神。加迪斯，我们知道加迪斯是后来他们十二个探子要进去的时候，就在加迪斯那边要去窥探那个地的时候，叫加迪斯啊。加迪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圣，分别为圣的意思。巴列呢，巴列就是一块种子的地方，就是在这块地方有很多的种子和生命成长。所以这句话呢，你从属灵的意思来看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什么时候我们遇见这位永生神，这位看顾我们的神啊，我们就得到了活水的供应。所以这叫皮尔拉海莱。当我们遇见了这位看过我们的神，这位永活的神，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以后呢，自然我们生命就会成长，这就是巴列的意思。当你生命成长的时候，你自然会有一种 生命的要求就是分别为圣，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也要我们圣洁，所以这是加迪斯的意思。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所以我们知道他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呢，亚伯兰也确实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了。换句话说，亚伯兰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他真的发现神是听见的神，神听见的，所以他就给他取这个名字。然后夏甲就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呢，亚伯兰年86岁。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生以实玛利，我们看见最少有两个问题出来啊。第一个呢，以实玛利它的源头不对，因为生儿子应该是从撒来而来的，不应该是从夏甲来的，所以它的源头不对。当神应许亚伯兰的时候，神是说他是有孩子，但神没有讲是要跟谁生，对不对？神是这么讲的。所以从撒来来看呢，撒来是想要帮忙，而且撒来觉得这样的帮忙实际上是没有违背神的意思，就像神没有说嘛，对不对？所以他是要帮他的忙。所以你看见其实肉体很多时候很有说服力，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好像没有，我们好像没有违反神的原则嘛，所以我们就做了。所以很多人拿圣经也是这样的，圣经没有这么讲嘛，为什么不能做？所以你看见没有，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圣经讲了我们就做嘛，圣经没有讲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呢？所以这个原则也就是撒来原则。因为神是应许亚伯兰要得儿子啊，神没有说要跟谁生啊，所以肉体常常他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我们就被骗了，就跟着就去做了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神的应许神自己来成就的，神不需要人来帮忙的。所以生下以实玛利呢，就说出了他的源头不对。另外一方面呢，生下以实玛利是说时间太早，所以你看到有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太快也不对啊，神还没有动我们就动了，这是以实玛利。为什么呢？因为生的时候是86岁，那真正神要的儿子是100岁，所以整整早了14年。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生以实玛利说出了源头不对，第二方面呢，生出来以后呢，是发现时间太早。早了多久呢？早了14年。你知道14是7的倍数，就是7是完全的。换句话说呢，凭着肉体所带出来的，离神的完全还差得非常的远。这时候我们知道他86岁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亚伯兰其实是相当满意。为什么相当满意呢？因为后来神要跟他说要叫他再生儿子的时候，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他还满意以实玛利。所以你知道下一段你就看见但愿亚伯兰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所以他还满意。所以他这13年他在做什么呢？13年你看到没有，没有神的话啊，没有祭坛啊，或者他没有亲近神。这13年呢，他在干什么呢？他的心都在以实玛利身上。以实玛利能够满足他，但神不能满足他。过了13年，他觉得他这个暂时对他来很充实，有儿子可以抱了，对不对？但是呢，在神面前没有记载，这是空白的，就说出了。很多时候啊，你看我们从肉体带出来的东西啊，在神面前不但没有价值，我们的岁月在神面前也不算数。这13年是完全一阵的一片空白。所以从这个16章就会给我们看见，你知道这一段的历史其实不仅仅是历史，这是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读这一段给我们看见，我们肉体常常是这样的出来帮神的忙，而且造成很多的难处啊。但你知道当我们读完了我们也懂了，我们碰到事情我们还是照做啊， 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我们对肉体认识的不是这么的透彻。你知道很多有些人是一教就懂了，但我们常常是很迟钝，所以神必须让我们一次经历失败，两次经历失败，经历了一次难处，两次的难处之后呢，慢慢我们才看清楚了。所以神允许亚伯拉罕有这一段的经历，其实神在我们身上也常常允许我们发生这件事，只是当我们发生以后，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一章，我们就懂了，懂了我们就学得更深刻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发生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神苦待我们，其实神是恩待我们，神要管教我们，要在我们在圣洁上有份，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